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一条。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的第十一条。翻开之后，我们来一同先朗读一下这条重要的教义。第十一条，圣灵在人回转中的工作。此外，当上帝在他们，所以这是多特信经在开始向我们讲解。上一条第十条提到了人接受福音外在的宣讲的呼召，然后那么在第十条我们已经简单的看到了说这种人接受福音呼召的功劳不归功于人而归功于神。那么为什么要归功于神？尽管第十条已经简单的向我们陈述了上帝的工作，提到了上帝永恒当中的拣选，提到了上帝在时间当中赐下耶稣基督完成救恩，提到了上帝赐给人悔改的心跟信心，把他们拯救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到光明的国度，这些很大的画面。那么接下来使徒信经这个多特信经就仿佛从一个宏观的大的画面进入到一个微观世界里面，对吧？就像好像你拿一个样本然后放到显微镜下，然后去看具体里面发生了什么。那这就是从第十一条开始，然后接下来第十二条再讲的圣灵在人回转的过程当中，接受福音的呼召的过程当中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一同来看第十一条。第十一条前面开始说此外，所以这是沿着上面第十条说的。此外什么呢？当上帝在选民身上成就他美意的时候，所以信经用了两个短语来彼此说明他到底在谈什么。第一个短语是当上帝在选民身上成就他美意的时候，然后第二个短语说或者说在他们内心生发真回转。所以这两句话是说的是同一个事情，但是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说。一个是从上帝的永恒的计划的成就的角度来说，所以上帝成就他的美意。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是从人实际的历史当中发生的变化的角度，所以他们真的回转，是吧？所以这两个维度我们都需要有的。我们不能说哦，这个有的时候单纯的把视角定焦在历史当中，说这个人回转了，然后脱离上帝永恒的计划的视角，这个是亚米念主义容易犯的错误，对吧？只是看说哦，这个人怎么回转。但是还有我们作为改革宗，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只抓住了上帝要成就他的美意，是吧？但是我们不太关注说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发生回转的。但这个两个视角我们都需要有。所以在这里面，施动者是上帝，被作用的对象是人，但是的确是人发生真回转，这个我们到后面在第十二条来说，对吧？所以有一些亚米念主义者，现代的亚米念主义者会不公正的指责改革宗神学，说改革宗神学把上帝说成是替我们做了回转的工作，对吧？替我们悔改，替我们相信的，这个是不正确的说法。为什么不正确呢？ 因为这里面的施动者的这个身份发生变化了。当我们说的确上帝在我们身上成就美意的时候，他使我们回转，但是回转的这个动作的施动者依旧是我们，我们在回转，不是上帝在回转，是我们在回转，但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回转，对吧？所以他们学希伯来语的时候有一个这个叫做这个 hefil， 对吧？ hefil 就是使什么什么 cause 什么什么发生，对吧？所以他们可能没有学过这个。 anyway， 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知道说这个两个维度我们都需要有，这在我们后面会继续深入的在谈，特别是在第十二到第十三条里面。那注意到在第十一条里面谈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特别强调哪一个位格？父位，第一位格、第二位格、第三位格，所以是第三个位格，圣灵的位格，对吧？所以不是这里面，没有强调父，也没有强调子，而是强调圣灵，所以并不是说父跟子在这儿没有工作，而是说在整个三位一体上帝的工作当中，每一个位格有独特的工作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对吧？当我们整个我们的救恩是三一上帝的工作，但是三一上帝的工作每一个位格有自己独特的工作的方式。那当我们谈到父上帝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他是整个救赎计划的来源，所以强调的父在永恒当中的计划拣选。那当我们谈到子上帝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子上帝的在时间当中，在历史当中成就的赎罪祭，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道成肉身的是子而不是父，道成肉身的是子不是圣灵，对吧？所以这个很重要，位格之间的区分很重要。所以早期一个异端叫做形态说，或者叫撒波流主义，就是混淆了这个位格之间的区分的概念，对吧？所以这个初代的教父戏称这种撒布流主义说他们是圣父受苦派，就是说他们把圣父说成是在十字架上受苦，但是因为没有区分位格之间的工作的区别，对吧？所以我们需要警惕的这种错误。所以在圣灵，谈到圣灵的时候，我们谈的是把成就父的永恒的旨意，把在历史当中子上帝道成肉身所实现的赎罪祭的一切的救赎的恩惠应用在上帝的选民身上的工作，这是圣灵所做的，这既不是圣父做的，也不是圣子做的，而是圣灵做的，所以改革宗是谈圣灵的。改革宗谈圣灵谈的很多，但是我们所谈的圣灵的工作是非常具体的工作。在这里面圣灵工作的方式多的进行第十一条给我们呈现了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区分，那就是一种是外在的工作方式，一种是内在的工作方式。 OK， 所以我们在谈第一条，圣灵外在的工作方式和内在的工作方式。所以他说上帝不但使他们经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这是圣灵外在的工作方式，对吧？那什么是外界管道？外界管道是啥？主要的最常规的是圣道的宣讲跟圣礼的施行，所以蒙恩管道是上帝所设立的常规的蒙恩管道，对吧？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别的呢？在一些极特殊的情况下也可能是别的。有没有人看这个某一个什么福音电影，然后突然特别感动哭了，然后怎么样决定信主了？ 也有可能，对吧？但是单纯的靠这福音电影是不够的，对吧？他还需要回到圣道的宣讲和圣礼的事情，他还需要回到这个常规的蒙恩管道，对吧？的确有一些特殊的方式，但是最常规的是蒙恩管道。所以蒙恩管道和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蒙恩管道跟圣灵之间关系是什么？他俩是敌对的关系，还是他俩是彼此？所以圣灵 工作的途径是通过蒙恩管道，所以蒙恩管道是圣灵工作的工具，对吧？所以这个我在不同的场合不断的重复强调很多次了，但是这个我需要大家理解，那就是在今天一种流行的基督教的错误的思想，是吧？那就是把圣灵跟蒙恩管道对立起来，这是今天非常常见的。虽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这些形式的这些东西，这些祷告、讲道、敬拜、礼拜这些都是形式化的东西，但是我们追求的是圣灵内在的，是那种内在的感动，好像仿佛敬拜公共敬拜里面的这一切跟圣灵没关系一样，圣道的宣讲跟圣灵没关系，圣礼的施行跟圣灵没关系。不，在基督教的这个传统的教义里面，圣灵跟蒙恩管道是相符，是完全是吻合的。圣灵通常不会在蒙恩管道之外工作，这个是基督教的正统的教导。圣灵通常情况下不会在蒙恩管道之外工作。那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开始追求圣灵在蒙恩管道之外的工作呢？就是从18、19世纪的这种大觉醒运动开始的，所以首先是在英国，然后到了美国，特别是在第二次大觉醒运动，但是其实已经在第一次大觉醒运动里面已经出现了，但是这个根源还要再追溯，就追溯到了17世纪末，从路德宗兴起的一种这个思想叫做敬虔主义 （Pietism）。所谓敬虔主义，是指他们不满足于，当时已经这种所谓国教化了的这种基督教，对吧？还记得15世纪末16世纪初，我们在欧洲发生这种宗教改革，对吧？大家都觉得说教会有问题，对吧？包括教会自己，对吧？教皇自己都说教会有问题啊，所以不只是路德说自己，说教会有问题，教皇都说自己这个教会有问题，那就改革吧。那所以从这那个时期开始教会改革，然后路德掀起的这种宗教改革运动，教会开始有这种剧烈的变化震荡，对吧？但是到了17世纪，基本上这个宗教版图已经确立下来了，就宗教战争也打完了，对吧？该死的死，该伤的伤，最后大家说算了，我们不要因为宗教的事情再打仗了。所以呢，路德宗就是你们就是路德宗，对吧？那个天主教你们就是天主教，然后改革宗谁是改革宗？改革宗是很少有自己的领土，但是有一些地方有啊，比如说像苏格兰、像匈牙利、像这个一些东欧的地区，所以那这种宗教的统一化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因为宗教事情打仗了。然后国家支持这个宗教，如果你在德国，那德国的这些君王就会也是路德宗，所以就是带有国家的教会。那这样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到了17世纪，开始人们开始觉得说，哎呀，教会总是死气沉沉的，而有很多仪式，对吧？一种这个君王、这个亲王、这个什么伯爵。然后来，然后弄一个仪式什么的，但是好像教会变得很空洞了，所以，他们就有这些，有一些人，其中一个带领人他叫这个 Spencer， Jacob Spencer， 他就提到说，教会需要复兴，怎么复兴？我们需要重新，这个有这种敬虔心理。那当然他在他的神学里面融入了很多的这种西方的神秘主义，所以神秘主义往往就会在这种环境下兴起的原因，就是因为是一种对抗这种所谓的这种 religious establishment， 这种体制化的宗教，所以神秘主义是一种抵抗体制化宗教的一个武器，所以他会融入很多神秘主义的元素进来，然后他会在教会里面形成说，你是的，这个虽然你们这个小村里面，你们这个 town 里面99%的人周天都去敬拜，但是我们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我们才是真正敬虔的。所以它形成了，在教会里面形成了一个小群体，这个叫做 collegio pietatis， 叫做 敬虔的小组，是吧？所以 这些人他们不只是主日去敬拜的，他们还要在一起读经祷告的，他们还要在一起经历神的，所以这开始形成了这种 pietatis， 这种敬虔小组。然后从这儿开始，对建制的教会，对蒙恩管道开始进行批判，是吧？真正能够带给我敬虔的，不是教会里的蒙恩管道，而是我在这些敬虔小组里面的这种强烈的宗教体验。而到了第一次大觉醒，我怎么开始讲上教会历史？并没有在讲这个准备里面，但是我既然讲到，我就稍微提一下。所以到了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时候，同样的也是出现这个问题，当然这有社会上的问题，那就是工业革命，这种开矿啊，很多这种采煤的工人啊，他们去工作，他们工作的场合已经不再是原来这种在他们所在的城市里面做一个铁匠，做一个什么裁缝什么的，但是因为这种工业化的扩张，所以蒸汽机的发明，所以他们需要很多这种煤。那这煤谁来采呢？就是这工人来采。那这些工人去采煤的地方不能在城市里面采啊，所以要到郊外，对吧？在这个煤矿的地方。那在这个地方没有教会啊，对吧？那教会都在城里，所以那这些工人他到那一住就住好几个月、好几年不回家的。所以他们这些群体就成为了这种摆脱建制性宗教的蒙恩管道、平常蒙恩管道的一个群体。所以从大觉醒运动开始，就有一些人开始向这些煤矿工人布道，所以就开始有了脱离教会之外的一个公开的布道的这么一个形式出现了。而这种形式是很新颖的，在当时是很多人没有经历过的，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种很强烈的这种宗教的这种情感。所以他们觉得说，这些煤矿工人他们在采矿的时候，哇，你想想啊，一个老哥，这个三四十岁的青壮年，一天到晚也不着家，孩子老婆也看不到，对吧？但是那个时候也没有个电话，能打个电话探个亲，就是他心里面是，对吧？常年半个月就在煤矿里面，又黑又脏的，对吧？所以他的生活是很悲惨的，所以。好不容易来了个布道这个讲道的人，对吧？讲道，然后呀，想到天国，想到这个不同的画面，就是然后再更好再演点节目，啊，唱唱歌，唱唱圣诗，哇，这个生活的状态就不一样了嘛，对不对？就开始有了色彩了。所以他们就有这种，因为他们灰色的生活跟公开布道会里面这种色彩斑斓的体验产生这种强烈的反差，所以他们又有很强的宗教体验。而等到他们工作结束了之后回到老家，然后再去就是你们烫中心的这个大教堂，就总觉得好像不像原来在那个煤矿矿空里面听到那公开布道的时候那么激情，所以他们就说我们就还得把这个给它复制出来。怎么复制出来呢？在教会里面不行，那我们就跑外面去，我们就整个大棚子，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著名的讲员来，我们就叫他们过来，所以就开始有这种著名的讲员，是吧？像什么 John Wesley， 像什么这个 George Whitefield， 也是一个非常就是有一些加尔文主义者，有一些不是加尔文主义者，对吧？但不管他神学怎么样，但是这种形式开始出现了。而这种形式一直延续到了第二次大觉醒。同样的，在第二次大觉醒当中，是被 Charles Finney 用到这个极致化的。那 Charles Finney 他当时所面对的也是，他是长老会，他长老会，但是呢，他从来没有读过《新民小要理》，对吧？他都案例了好多年了，他从来没有读过《新民准则》，然后，但是呢，他很成功。他成功之处在于他很会用 new measures 这种新的技巧。同样的语境也是一样，就是他也是这种把人从这种死气沉沉枯燥的平常的蒙恩管道的在里面不满足的这些人把他们拉出来，对吧？所以他最开始在这个纽约这些地方布道，而且他背后是有经纪人的，这个是有人给他投资的，他们是专门把他用像这个 现代的经纪公司的运行方式把它推出去，然后要收门票的，好吧，所以但是我讲这么多干嘛呢？我最后要讲的是圣灵，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当我们还在讲说圣灵通常工作的方式是在借着蒙恩管道，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极其反合性的一个原因，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我们今天当然你们很好，你们是同意的，但我这句话说出去有很多人是反对的，因为他们在还要追求上山去参加彩虹营的那个才是圣灵在工作，那个才是圣灵在工作，这儿圣灵没有，圣灵不在这儿，因为我没有感动，我没有那种强烈的宗教体验，所以你每年都要上山，所以他每年都组织你上山。为啥每年都要上山呢？因为你下山就没感动了，你只有在山上才感动，空气稀薄之处。但是宗教改革的这种属灵观跟敬虔观强调的不是那种强烈的像火焚烧一样的吧，像芬妮强调焚烧啊，焚烧的灵，对吧？所以他烧过的地方就寸草不生，凡是芬妮布道过的地方，在英文里面有个词叫做 burned out district，burned out district 就是被烧尽了的这个地方，所有它不完道的地方，这个属灵生命在接下来一个世纪全都这个非常的荒芜。为什么？因为他追求的那个属灵的体验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不可持续的。而真正宗教改革所强调的属灵的经验，这种属灵的体验是一种不是很波澜起伏的，而是很平缓的，像潺潺的流水一样，但是很稳定很持续，它不会强调一瞬间的爆发，但它强调的是持续性。所以要理问答，讲到在家里面衷心的用要理问答教导自己的孩子，每天十分钟，每天十分钟，每天十分钟，也没有感觉什么特别感动的地方，但是这就是 faithfulness， 这叫忠心，忠心大于感动，对吧？你不需要追求那些东西，你需要做的就是持守你的忠心，然后继续这样做。所以圣灵借着外界的管道把福音带给我们，但是这种外界，当圣灵这样外在工作的时候，圣灵也内在的工作。圣灵内在的工作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思想上的工作，我们的头脑理性，一个层面是在我们的意志或者内心。所以这个是接下来十一条说，上帝不但使他们经由外界管道听到福音，然后内在呢，内在开始使他们的思想被圣灵大大的光照。所以这是首先谈到思想，他们的思想需要被光照，他们不能只是鸭子听雷，对吧？你不能来到主日听到就是在那坐着，然后就听这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对吧？你圣灵必须在你的思想当中光照你。所以这个提到了这种画面，这圣灵的光照这个画面对应的是堕落对人的思想所造成的影响，是使人的思想昏暗，对吧？堕落使我们的思想好像这个进入到了一个小黑屋里面，对吧？你什么也看不着，看不到上帝的荣耀，但是圣灵来好像把这个屋的灯啪给你打开了，然后你看到，哦，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种黑暗不是体现在我们无法完成了解自然知识，比如科学社会的发展，这我们在之前谈到过，而是体现在我们无法了解上帝和关于上帝的神圣之事。所以圣灵内在的工作就是对这种思想上的堕落所带来解决的措施。那当我们谈到被光照的思想的时候，还记得这个在多德心经里面他提到了有两个方面，被光照的思想会产生两个动作，一个是 这个被光照的思想会正确明白，然后另外一个是或和分辨判断，对吧？所以 你知道我在做什么，我在解经呢，我在解多的心经，解多的心经里面每一个表达方式，这个表达方式是很重要的。你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就这么随便一写、啊、多的心经开了老长时间了，花了老多钱了，他们说每一条都是好几吨的黄金堆出来的。这个东西你如果回去查这个档案库里面，对吧，在荷兰的国家档案里面查这个多特大会当时的这个 Acts 叫 ACTA、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把它就是把它那个 print 出来了，巨多巨多的文献啊。所以现在研究多特信经是一个研究多特大会是一个荷兰的改革宗历史学家的一个重任呢。这些文献都是拉丁文的，没有被翻译成荷兰语，也没有被翻译成英文、是手写的。但是我们现在做的第一步是先把手写稿先把它转换成为就是 print 出来，不是翻译，还没到翻译的步骤呢，对吧？你就是说先把它这个数字化，你就数字化了之后接下来的东西才好做。但是就是整理这些手稿就是成千上万，然后有不同的国家的来的代表，他们在每一条都有自己的意见。这是大会的这种正式的文献，你还不包括这个私下的这些神学家们私下的书信、私下的写作，对吧？只是说大会公开的正式出版的文献就非常非常多了。所以我说这个你这个我们需要对待我们的信经信条有一个严肃的态度，对吧？它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字选择、每一句话，都有的是千锤百炼。你会看到这些书信，就是这个委员会先提出一个草稿，然后放到大会上去讨论，然后大会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然后这个字不合适，我们要换成另外一个字。你觉得教会开会都在开什么会？嗯，去 URC 总会参加 URC 总会开的会，那天天他们都在讨论点啥啊？这个 church order 的这个字，对吧？应该把它换掉啊！我提议把这个字换成另外一个字啊！我反对啊，这个字不对。anyway， 所以这个字最后确定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思想上的改变产生两个动作，一个是正确的明白或者理解，一个是分辨和判断，这两者是紧密相关的，但是它们并不是完全相同的。理解是分辨的基础，而分辨是理解力最终实现的这个动作。一个人想要分辨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的，对吧？你去辅导你家孩子做初中数学高中数学，那你要万一辅导他大学的高数可怎么办呢？你要想辅导他数学，你自己首先得理解，对吧？什么勾股定理啊，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那但是你理解了之后，你怎么确定你理解了？你就做题嘛。为啥要做题呢？做题是在干嘛？做题就是在考验你是不是真的理解了。你得到分辨的程度，你才能确定说，哦，原来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明白透，对吧？所以我这个东西分辨不出来。这样的，正确明白理解一套道理是一回事儿，而真正能够达到分辨这个道理的真假，则是一个更高的阶段。所以一个人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能够正确的理解福音的信息，他可以客观地陈述一些基督教的教义的事实等等，但是他不一定具有属灵的分辨力，对吧？他可能会误信一些错误的教义，这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理解力，我们还需要分辨力，才能辨别真正符合圣经的教义到底是什么。那理解力跟分辨力都是需要圣灵光照的，所以圣灵光照我们思想的时候，不仅让我们能够理解，而且让我们能够分辨。 那到底理解分辨什么呢？这个多德信经说，这是理解分辨属灵之事，属灵之事，或者更准确的翻译是圣灵上帝，关于圣灵上帝所说的这些事情。那这个表达方式是来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所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到底什么是属灵之事。翻到第二章之后呢，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可以读到这个第十四，可以就读完这一整章吧，也不是很长，好吧，我们一起来开声读。弟兄们，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它告诉了我们到底什么是属灵的事。什么是属灵的事呢？你看到他说除了上帝的灵，没有人能够知道神的事情。那什么是他在这里面所讲的圣灵所启示的事呢？你就回到第二节，第二节说什么？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什么是属灵的事？这就是属灵的事。整个这一章所聊到最后聊的就是真正属灵的事情，真正属灵的事情，真正圣灵不断的宣讲的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概念拓展到整本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也映照了，对吧？这个就是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只是单独拿出一个表达方式，你容易就带着它，你就直接跑偏了，跑到十万八千里了。今天有多少人说，什么什么属灵的事儿，他们在说的根本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他们说的是今天圣灵又对我有什么特别的启示了，今天圣灵又告诉我这个将来要发生什么大事了。看 YouTube 上全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千万不要看 YouTube， 对，除非王一牧师。对吧？但是保罗说真正属灵的事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圣灵所宣讲的。 而这也是耶稣在地上告诉他门徒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那保惠师就是父因着我的名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情指示给你们，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教的东西跟耶稣教的是一样的东西，是吧？你不能把耶稣跟圣灵给他割裂了。圣灵来不是为自己做见证，而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必须避免那种灵异化的神秘主义。保罗在这里面讲的不是一些超自然的灵异事件，哪天晚上起来上厕所遇见鬼了，这都啥呀，对吧？但是基督徒对这很感兴趣啊，哇，不得了了，点击量过百万，对吧？我灵魂出窍的体验，对吧？保罗的话里面暗示了，弟兄姐妹，你们需要注意的。保罗的话里面暗示了，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灵不是这世界上的灵。所以保罗这句话暗示了什么？暗示了除了圣灵之外，还有在这世上的其他的灵。所以你有那些灵异事件并不稀奇，你不用拿出来天天跟我说，哎呀，我又经历了什么。不稀奇，你经历就经历，但是那不是圣灵，不是圣灵在做的工作。这世上有许多的灵，圣经里面记录了很多很多这些其他的灵所做的、所传的事情。所以圣灵在这个世界上在工作，在传讲一些事、一些属灵的事情。这些世上的灵也在这个世界上工作，他们在传一些其他的事情。这些世上的灵不是从上帝而来的圣灵，或者是有的时候圣经把他们称之为堕落的灵、污秽的灵。所以有一些超自然的事件发生是无可厚非的。圣经到处记录了那些交鬼的、行邪术的，可以做出很多神奇的事情来。但是作为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光照。光照不仅光照我们的理解力，也要光照我们的分辨力。所以使徒约翰说，凡世上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你们要分辨这灵到底是不是出于上帝。今天基督徒缺的是这个，当然这两个都缺。所以但是 缺乏分辨力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没有理解，你首先并不知道圣经到底说了什么，所以你就会被带着跑偏了，来了一趟风你就跟着被吹跑了，对吧？所以今天什么一些基督徒 信这个流行的东西，对吧？什么流行就听什么，哪儿又有特惠了就跟着去哪儿，谁名气大谁粉丝多就跟风，对吧？这是非常非常不明智的。你不知道你 能跟到偏到什么程度，能偏到就认为耶稣复活都是灵体，跟魂似的，或者偏到这个躺在地上哈哈大笑，就经历圣灵，圣灵让你从轮椅上站起来，对吧？你就能站起来，对吧？让你站不起来是你信心不够，对吧？魔鬼退去吧，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光照我们的思想，我们才能正确的理解并且分辨圣灵所传的属灵的事到底是什么。那我今天，对吧，我就只能停在这儿了。我们需要注意到，圣灵内在的工作不仅仅是在人的思想层面上，也是在人的意志层面上。所以我们下一周来讲圣灵在我们意志层面上的工作。我们今天这个就先暂停，先讲到这儿，然后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对，这种，因为这是符合人对宗教的理解，对，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认为宗教基督教所讲的实际上是客观事实，我们以为是说他讲的是我们 精神世界的东西。佛教讲的都是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外面看到的都是假的，只有你的内心，所以你要练内心。他基督教从来没讲让你练你的内心，对吧？你修炼啥呢？修炼到最后你积攒功德一点没有用，你需要看一下在你之外的耶稣基督。对，
就是这个，就这句话。
你们这都是说完了之后，麦克风在地上了，有没有这个不让 Danny 白跑的来？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那个蒙恩的管道，我以前一直听到的就是祷告也是蒙恩的管道，就个人的祷告在教会之外的，就是这个咱们是怎么理解的？因为我之前的教会一直是这么教导的，还有包括要寻求上帝对你的个人意志，对你的个人的启示，这个都是非常非常贯穿始终的，所以我觉得你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你可以 hold on 这个，你可以 hold on。那我大概理解你原来教会的背景应该是比较偏这个灵恩背景的，所以也可能是有受灵恩影响的这种，就是要当然这个现在在福音派教会是比较普遍化的，所以就是你说灵恩派好像你必须得到一个极端的程度才叫灵恩派，但是现在基本上凡是都是追求上帝的这种对个人生活的一些特殊启示，这个已经对于传统的宗教改革的教会来说，这已经是十万八千里了。所以我们不能追求上帝对个人人生计划的特殊启示，这是不正确的做法，因为申命记29:29，隐秘的事属耶和华，唯有显明的事属于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上帝已经把他该显明的已经显明过了，我们不能，如果我们追求上帝对我个人人生的未来的发展的特殊的启示，我们就是在说上帝，你的已经启示明晰的话语是对我来说不够的。所以我们在贬低上帝已经启示明确的启示，我们认为那不足够。那但是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祷告的问题，我们作为这个任性三联和信条的教会，我们说蒙恩管道就是圣道跟圣礼，我们的祷告是我们对上帝恩典的感恩的回应，但祷告本身不是上帝使救赎的恩典施行在我们身上的。
那护理的恩典呢，会通过祷告传给你吗？
等不护对这个，对我所以我刚我首先我首先我先重申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个能理解对吧，
理解。
当我们定义什么是蒙恩管道的时候，我们在说的是上帝到底用什么把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恩惠应用在一个人的生命里。 OK， 也就是他的死他的复活所带来的称义成圣得荣耀这些得儿子名分这些救赎的恩惠怎么样临到一个人。那我们说只有借着福音的宣讲和圣礼的施行，在海德堡厄利问答第65问，对吧？所以这个信心从何而来？信心是借着圣灵，借着圣道的福音的宣讲生发在我们心里，然后借着圣礼的施行巩固它。所以这是蒙恩管道的定义。那当我们从上帝使用蒙恩管道得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之后，我们对上帝的救恩的回应包括其中最重要的是祷告。所以我们感恩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祷告。所以这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第86问，为什么要祷告。那所以一个是我们对上帝做的， 一个是上帝对我们做的，就他俩的这个差别就在这儿。我们并不是在说祷告不重要，我们并不是在说上帝会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说上帝不会借着回应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的救恩，这上帝都会这样做的。但是祷告本身并不是上帝施行他的救赎恩惠的那个管道，所以我们对蒙恩管道的定义是一个非常狭隘的，对吧？狭隘是有点像贬义词，是一个狭义的定义。因为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把它 generalize， 对吧？把它这个怎么普遍化的话，那个就产生了一个危险，那就是把所有的事情都说成是蒙恩管道。这个花也是个蒙恩管道，有借着看到这个花，我也感受到上帝的恩典，对吧？那什么都变成蒙恩管道，那么上帝本身设立的蒙恩管道就失去意义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说的并不是说是不是我看到一草一木，对吧？天晴下雨我都能够联想到上帝的护理的恩典，我们当然会。但是一草一木，我家里种的那个盆栽不是蒙恩管道，对。所以差别在这儿，我不知道这个能不能帮助你理解。
谢谢。
很好的问题，谢谢你。我还要再多说一句，就是其实你刚才提到这个对于蒙恩管道的普遍化的这种倾向，在其他的神学里面也有这样的倾向。比如说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在天主教的神学里面，一开始对圣礼的定义 sacramentum 是很在大公教会一直到这个中世纪中期左右都是非常明确的，洗礼跟圣餐，对吗？但是你说这个天主教现在的所谓的七大圣事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把这个圣礼的概念把它扩大了。在教会里面，这七大圣礼，天主教的七大圣礼，剩下不是圣礼的这些东西，我们在基督教里面也做，婚礼啊，葬礼啊，什么这个叫什么忏悔啊，我们有公共的悔改，然后有按例的圣职也要按手等等，但是我们不会称之为圣礼。但是天主教说这些也是上帝能够恩典运行的途径，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也都称为，一开始不叫圣礼，一开始叫做 sacramental， 它不是 sacrament， 但是逐渐的，对吧，就开始把他们都叫做圣礼。然后甚至有一个极端的倾向，就是把整个宇宙说成是圣礼。这个叫做这个在不论是在天主教神学里面，还是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都有这样的力量和声音在倾向把整个世界说成是一个 sacrament。因为我们透过这个世界能够认识神，对吧？我们说这种倾向你仔细分析的话，这种倾向听起来是很敬虔的，对吧？因为整个世界都是，但是这种倾向实际上背后是一种泛神论的倾向。因为如果凡事都是神圣的，那么就凡事就都变成神的一部分了，就这种把这个这种 deification of the world。是一种我们需要警惕的一种思想的路线。对，给我又多说了五分钟，所以我剥夺了你问问题的权利，但是没有剥夺，你可以私下来问我。好吧。OK，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慈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不仅在永恒当中设立了那个完美无缺的拯救的计划，不仅因着你把你的爱子在时间里赐下来到这个世上，成就了那个完美的赎罪祭，我们也因着你的圣灵在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赎罪祭所得到的一切的救赎的果效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感谢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的思想， 赐给我们正确的理解力，赐给我们正确的分辨力，叫我们能够分辨属灵的事，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主要让我们能够不断地持守这个真正的属灵的事，让我们能够成为真正属灵的人，用属灵的话来正确地传达、理解并且宣扬圣灵所参透的那个神秘的救恩。主要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宴席，让我们能够享受你赐给我们身体所需用的一切，也能够享受彼此的交谈。愿你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一切的荣耀，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们。